丛林大战吴霸。其实要说大战呢，侮辱了丛林的武艺。怎么这么说？并类犀牛吴霸能耐再大，分跟谁比？要跟丛林比到一块儿，天壤之别。就像那个成年人呢，跟五六岁的小孩动手时，那不差的太多。最后丛林在喜笑之中用点穴之法把吴霸给点住，他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当丛林把穴道给他解了，笑着问他：“壮士，服不服？不服提条件，咱们接茬比，多咱你彻底服了，咱们算拉倒。”服了，服了。吴霸趴在地上磕响头啊，童侠客，您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，您收下我这没出息的徒弟吧。这一磕头，雍亲王从后边过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海川呐，你真是喜事登门呐，你看见没？人要有了能耐，人品出众，艺业高强，上赶着拜师的姚大师。海川呐，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，挺讨人喜欢，拉吧他一把，收下吧。爷，收下吧。吴霸，本爵给你做主了。哎呀，多谢你老人家。书说简短，丛林又收了个记名的徒弟吴霸。这都是等着转正的。除了穿云博玉虎刘俊之外，这些都不算正式的徒弟。收下之后，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化干戈为玉帛，这是一家人了。吴霸点手把红毛太岁泥滚叫过来，列队欢迎，把老少英雄70余人接上麒麟山，进了中平大厅，然后是盛宴款待。这个话题一转，转到墨鱼池这条墨鱼的身上了。这回是一家人，没得可说了。过海云龙斩的袜，这就不知人马怎么拉大网把这墨鱼给抓住。后来穿云白玉虎刘俊给出个主意，刘俊说用不着费那大事，原来我的老师王石谷是开药店的，他还是坐堂先生，曾经教给我不少药方，其中有一种药方属于麻醉性的，我开个单儿，按这样去抓药，然后配置好了撒到墨鱼潭里，那鱼它就中毒麻醉了，我们想怎么摆了不就怎么摆了吗？何必兴师动众贪这么些风险呢？嘿，展德邦说，你倒早说呀，要早遇上少侠不就早解决了吗？就这样，刘俊开了个方子，暗方抓药配置好了，命喽啰兵撒到墨鱼池。到第二天，墨鱼漂浮到水面上了，何止麻醉已经死了，把死鱼拖到岸上，按着展大旺交代的，把鱼皮扒下，把两个鱼眼睛抠出去，在鱼眼睛的后面有两颗宝珠，这拖的掌心一看呢，大小跟乒乓球那个差不多，光彩夺目，大伙谁也没看过这么好的珠子。展德旺敢独吞吗？拿出一颗孝敬恭亲王。胤禛乐了，哎呀，我这是坐享其成啊，哈哈，我才黑了，我收下。不过展大侠你放心，你给我珠子不白给，往后我也有重礼相赠，
爷，
您这么说您就见外了，您能收下就是给我脸上贴了金了。另颗珠子展大王自己收起来了，鱼皮以后经过炮制做了三身宝甲。这三身他能自己留着吗？其中有一套赠给佟林，佟林转给穿云伯玉虎刘俊，另两套展德旺自己留下了。哎，怎么分配想给谁跟我没关系了啊。这事儿过去了。那么佟林既然收了吴霸为徒，那吴霸就得跟着老师走了。麒麟山怎么办呢？吴霸呀跟磕头的把兄弟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一商议，兄弟我走了，我看你就散摊子吧。真是大家说那句话，咱这当贼的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呀、啊、咱见着好人抬不起脑袋了，我看呢、啊、咱们另谋出路吧。泥滚一看主角走了，我这配角也支不起这架子来，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，把麒麟山这些日子的积蓄给喽啰兵分散了，然后放火烧山，遣散人马。红毛太岁泥滚也另觅出路，咱不必细表了。佟林带着过海云龙斩的棒，带着病泪犀牛吴霸，老少英雄又回到斩杰林休息了一夜，次日起身赶奔云南茂山铁山寺。但是镇东侠考虑到咱这人越来越多呀，七八十号神头鬼脸走到什么地方都招风啊，这不行，最好是化整为零分散出发，那样不引人注目。跟雍亲王和其他人一商议，大家都同意，就这样就分成小组了，有仨人的，有四个人的，有五个人的，等等不一。咱们单说二猛二坏分到一个组里去了。二猛是谁？牛小子、虎儿小子、坏事包张望和小蛮子孔秀，他们四个人分到一个组里了。镇东侠特别关照，把张望叫到面前。张望，
哎，老人家，
你这四个人当中有两个缺心眼的，你的担子可不轻啊，你就是小头头。宴路之上照看二猛，在九月初九之前务必赶到云南茂山下天南客栈。你听懂了吗？
老人家，我听懂了。
路上如果出了闪失和差错，我唯你是问。
老人家放心，我一定多加谨慎，不会出事的。
但愿如此。佟林也叮咛几句，主要叫二猛听张望的话。你们半道上耍驴脾气，要不听话，将来我可不答应你们。二猛频频点头，都表着态。大伙开始行动，安下旁人咱不必细说，单说二猛和二坏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第二天就起了身了，一站一站赶奔云南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路过个地方叫杜家店，也是个镇店，山村的小镇啊，别看不大，风景秀丽。二坏一商议，咱们及早找个店房就安歇了吧，明天早早的起身。掐手指头一算，至多还有五天的光景就能赶到天南客栈。自从跟老师大家分开，还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，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俩混小子也没耍脾气，因此张望孔秀都挺高兴。进了这镇子之后，旁边就有一家店房，
叫杜家老店，还真挺大。他迈步一进店房，掌柜的从里边接出来了。二猛二坏一看，那是掌柜的，小个不大，精精神神的一小老头，说话是干板多字，一对小黄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悠，八字断梁胡，看样不超过50岁。把他们四个人让进杜家老店，他们包了2间房，然后掌柜的招呼着人打来洗脸水、烫脚的水，他们梳洗已毕，落座吃茶，掌柜的陪着唠闲嗑。坏之包张望一抱拳，请问掌柜的贵姓啊？免贵姓杜，我叫杜奎啊，杜掌柜的。哎呀，恕我直言呐，我看你们这个小镇店不大，可您这店房可不小啊。您修了这么大一座店，这收入够开销吗？哈哈哈哈，可以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我开这座店房不图其赚钱，但也不能赔钱。我这人好交朋友，别看我们这个镇店不大，我朋友可不少，一年365天穿梭不断的。那朋友能看着我赔钱吗？要瞅着我这光景不好，大伙呢就给扔下2钱。所以呢，我这店吧干的还挺兴隆，这一点您尽管放心。我说是是是，那就好啊。祝愿杜掌柜的买卖兴隆，通四海，财源茂盛，达三江。哎呦，借您吉言，借您吉言。我四位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啊？我们从杭州来到昆明府办事儿。哦，哎呀，要到昆明府还得走几天呢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杜家店这个地方风景不错，您要没有急事儿，可以好好溜达溜达。这个地方还有16景，我要有时间呢，陪着客人转悠转悠。哎呀，没时间了，那么今后有了空，再说吧。啊，要那样，我到前面忙活着去了。客爷用什么，尽管吩咐。哎，掌柜的挺客气。这杜掌柜的走了之后，二猛二坏把伙计叫进来，要了爱吃的东西，时间不大也吃完了，四个人分别休息。二坏这些日子真累坏了，因为佟林和镇东家交代过，路上发生事情唯他们试问，他们知道东家翻脸不认人，知道佟林那大紫脸蛋的往下一沉，谁也担待不起，因此格外小心，精神紧张，所以觉得乏累。到了这之后，吃的也好，喝的也不错，宽屋大床，就有点乏累了。二坏躺下之后是朦胧入睡，可是二猛啊来精神了，牛小子跟虎小子睡不着，俩人躺了一会儿又起来了，到院里来回散了散步，一看这日头啊已经落下去了，还没到掌灯的时候，怎么在这屋里觉着闷得慌，在院里也憋得慌，咱到门口溜达溜达。二坏也不知道啊，这二猛就离开店房了，站到这个当街东瞅瞅西看看，在这看热闹。正这么个时候，他们发现在官道之上来了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，这玩意儿在这儿还很少见呢，二猛还没见过。这大骆驼是白毛，黄眼珠，白的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。再看骑骆驼这个主，大辫儿，身穿蓝布裤褂，腰里系着带子，背后斜背包裹，手拿打马的藤条。另外在骆驼那脖子上还拖着挺沉的搭链，这个搭链呢就是口袋， 里边装着不少零碎。最惹人注目的是，大殓里头床着一条病人，露着金乎乎拔楞的嘎子，是一条紫金魔云降魔杵。牛小子就使这家伙，牛小子一看就喜欢上。哎呦，虽然这杵没拽出来，没掂掂分量，不过估摸着这分量跟我这差不多。哎呀，莫非这主也会使神杵？傻英雄心里盘算着，一看那棋落到这人儿，牛小子乐了，一捅身旁的虎小子，我说你看见没？这怎么长得跟你一模样？跟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。虎小子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我会分身法呀，怎么一个人变成俩人了？我这位这个头，这脸膛，这个眉毛，这个眼睛，这个鼻子，这个嘴，五官这个轮廓，跟自己一般不二。因此虎小子也乐了。骑骆驼这个主呢，这会儿也到了杜家老店店门前了，低头看了看二猛，当他发现干虎的时候也为之一愣，大概他心里也是想呀，怎么世上人长得相似的真有啊，这主活脱就是我，所以他也发愣了。这会儿到了店门前，甩凳从骆驼上头跳下来，把那马鞭往小手指头上一挂，牵着骆驼站在门前就喊：“杜大哥，杜大哥！”那掌柜的杜奎从里边出来了：“哎哎呀呀，哎呦，我的兄弟，我的兄弟！有人跟我说你这两天就到我这儿来，我正盼着你呢，你真来了啊？可不是。”按理说昨天晚上我就应该到，遇上个老熟人啊，非把我留住喝酒，耽误了大半天的时间。老兄没着急吧？哪里哪里没着急，来来往里请。我这骆驼得好好派人监管着，包草保料，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当天还得走呢，这是我的脚力，我还得骑着用呢。你放心兄弟，我知道你是大忙人，耽误不了你的事儿。伙计，掌柜的来了，把骆驼牵到后院去刷洗验溜，懂吧？
我明白。
牵着骆驼上后院了。杜掌柜的杜奎陪着来这个大汉就进了账房了。那么究竟这主是谁，二猛不得而知，他们对这个人不怎么感兴趣，唯独对这骆驼感兴趣。俩小子从前门也奔了后院，上后院一看，那名伙计拿大刷子正给这白毛大骆驼刷，刷完之后鞍子都撤下来，又准备的草料喂这骆驼。俩傻子在旁边看热闹，等了能有一个时辰，这天就黑下来。这院里点着风灯，但是看得也挺清楚。那个伙计把骆驼拴好了，转身走了。牛小子跟虎小子一看高兴。
哎，我说虎小子，什么事儿？牛小子，我这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？不知道，没看过，大概是大个的驴。你呆着你的吗？驴哪有这样的？是牛。
虎小子一听，气得一拨了脑袋，
哪有这样的牛？牛都有犄角。我的那后背怎么还出来个大包呢？你就说是，咱俩没事骑骑，怎么样？你骑骑吧，就怕人家不答应，咱偷着来。
你看傻子有傻心眼儿，背着人家主人也不知道，店房的人也不知道，他们偷偷的把骆驼解下来，把鞍子备好了，褥套全都给铺上， 你看有后门，把后门开开，拉到后街上了。虎小子一回头问牛小子：“
你先骑，不问，你先骑，我看看怎么个骑法。”
其实这虎小子比牛小子多少还尖点。任邓班安飞身上了白毛大骆驼，哎呦，往上一骑，这玩意真好啊，比别的山谷都高的多呀，在上面骑着特别长气颜亮。哎呀，他抓着丝缰，牛小在旁边看着，这骆驼他不动很呢。虎小子琢磨琢磨
啊，
这个大概跟别的牲口都差不多少，别的牲口要想叫他走就是驾，一说驾他就往前走了，这个我也试试。他一拢这丝缰，
驾驾驾，
越驾骆驼越不动弹，驾了能有十几回，骆驼是纹丝不动，可把虎小子气坏了。
这什么怪物，叫驾他不走，难道还得叫鱼吗？
鱼，他是赌气的喊了这么一声，
哎呦，
坏了。这一叫鱼字不要紧，再看金睛白毛大骆驼摇头晃脑，一溜风就下去，可把牛小子吓坏了。牛小子在下边跺脚喊：“
站住！”鱼鱼越鱼他越跑，
弄得虎儿小子也下不来了。满头大汗，这一溜烟就没影了。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？这骑骆驼这条大汉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乃是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，人送绰号叫黄风鬼，姓燕的叫燕风，他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。这回纪元和纪慈为了召开九月九重阳盛会，发请帖传请柬，遍请天下的名人。在那时候也没电报也没电话，送封信又慢，怎么办呢？得有联络员，这个总联络员就是黄风鬼燕风。为什么叫他当总联络员呢？一，他识文断字，聪明伶俐，武术高强，他还骑着匹特殊的脚力，金睛白毛大骆驼，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呀，他比旁人快的多的多呀，所以他是联络官的总负责人，主要的请帖都叫他投递。现在他按着上面交代下来的，把请帖全都分别送到了，最后的一站就是杜家店的掌柜的杜奎，这杜奎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，所以呢他才赶到杜家店。另外说他骑着骆驼，因为绿林人骑的骆驼训练跟正常人也不一样，你比方说吧，我们骑驴也好骑马也好，说驾他往前走，鱼他站住了。赶他们训练呢是反着训练，你要越说驾他越站住，你越说鱼他越跑得快，这叫反其道而行之。哎，这么训练对他们有好处，官府要抓他们的时候，你叫他鱼站住，他跑得更快了，出其不意他可以平安脱险。牛小子虎小子哪能懂这个事儿，故此这么一喊，金睛白毛大骆驼跑得更快了。
牛小子一琢磨，坏喽，把虎小子给拖没影了，一会儿被人家知道人能答应吗？干脆把二坏扔到这儿收拾后事，我也溜吧。您说他傻，他比那尖的还尖。
牛小子到前屋柜房这一看，柜房没人，里屋那说着话，外屋桌子上放着一件东西。牛小子一看， 真是喜出望外。